有的时候会 wonder， 在怀疑说到底我们的烦恼从哪里来啊？昨天本来应该是明天今天下午陪着教会主日学大班去带他们去看那个海底世界那个 IMAX 的那个一个影片啊。那么因为今天下午我有事情不能去，所以昨天呢就陪着教会一些大小孩们先去了啊。那么在看那个海底的那个各式各样的鱼的时候，突然里面有一幕很特别，我想昨天看过的人都知道，就是很多鱼呢在那个大的那个海底下很安静很安详的在那里游泳啊，不是游泳，在那里游过来游过去。那你会发现突然有一群的鱼非常快速的从他那个镜头面前滑过去，一下子冲过来一下子冲过去，他们游得非常非常的快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那个海底这么大，足够 space 让他们游，有没有人会夺他的 space？海底下有这么多的生物够他吃的神会养活他们，但是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就是其他的鱼慢慢的游，但是这一群就这样轰过来轰过去的。我就想说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神说连天上的飞鸟野地的百合不种不收神都养活他们，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是有这么多的劳苦愁烦这么多事情让我们里面焦躁，让我们忙碌，让我们不能够安息下来。所以刚才诗歌说到耶稣，耶稣地上最甜名字，他能够满足我一切的需要，能够让我边唱边行。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讲到亲爱的救主，讲到我们这位 wonderful savior， 我们心里面就觉得何等的喜乐，我们真是最蒙福的一般人，能够在这短暂的人生的里面能够让我们借着他而我们跟永远发生的关系，不仅仅我们得到了永远的生命，也让我们整个在地上短暂的生活短暂的人生能够产生永远的价值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真是一个伟大的恩典借着耶稣天在地上开始，借着耶稣让我们这些有限的人能够跟无限跟永远发生的关系借着耶稣让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让我们得着那个看不见那摸不着但是却存留到永远的基业。那弟兄姊妹，主耶稣太宝贵了那今天是我讲这一系列奇妙的救主最后一讲，那我这个其实讲到主太多的地方要去讲了，那我只是觉得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所以这是第十二讲讲到奇妙的救主。就当我在主面前默想的时候，我说主耶稣啊，你 you are so wonderful， 我说我们论到你我们真的是讲不完那么怎么样子在结束的时候能够讲一篇还是讲你奇妙的救主呢？就在我心里面就突然主给我一个感觉也让我讲说，在主耶稣，因为我前面讲的这个几次十一次的奇妙的救主都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在地上那33年半其实就是他后面的3年半他在地上所做的所行的从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让我们来体会我们所信的主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主。那么今天早晨呢，我愿意从一个很特别的角度就是主耶稣明明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当他3天之后从死里复活，那么他马上上去见了父以后，那其实呢他应该就可以回到天上不要再回来的，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在地上多留了40天，多留了40天。那其实就着救赎的工作来说，他的宝血已经流了，他已经完成了救赎，他真的是已经把救恩都做成了，他实在不需要留的，但是他为什么多留个40天？其实就着仇敌的角度来说，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已经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结果怎么仇敌已经被他踏在脚下了，征战已经得胜了，他为什么还要留在地上40天？弟兄姊妹，就着神所托付给他的工作，神的旨意在他的身上，弟兄姊妹他已经都完成。当他在十字架上所成了的时候，弟兄姊妹，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2半，人跟神之间的那个交通，人跟神之间的那个道路完全被恢复了，他用他的血为我们买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的救赎完成了，他的征战结束了他的使命已经也完成了，他为什么留在地上40天？这是我们今天早晨要来看的这一位奇妙的救主，他虽然复活了，他征战全营，他使命都结束了，但是他知道他所爱的门徒还活在软弱，还活在灰心失望的里面， 所以他在地上多留了四十天啊，这是一个伟大的四十天啊，那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何等的安慰。讲到主耶稣他的心，他一直记挂着他所爱的儿女们，他一直记挂着像我们这般的人一样，所以他在这里兼顾他们，把这些四散的门徒因着耶稣钉十字架他们都逃掉了啊，他们没有一个人敢跟着耶稣，有的人来不及逃，刺着身体就逃的啊。那么有的人是远远的跟随，有的人是在一个使女的面前，小女生的面前三次发咒起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弟兄姊妹，他的门徒，他所爱的这些人都是活在软弱、失败、沮丧、灰心甚至伤心痛苦的里面。这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为什么不肯再直接回到父的面前，他在地上多留了四十天。那四十天他把这些人都恢复起来了，他让他们知道他永远爱他们，他让他们知道他永远在这里是要救他们，要来帮助他们的。等到这四十天过了以后，主耶稣放心的从橄榄山上升上去了啊。所以当加利利人都在那里望着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啊，天使对这些人说，你们在这里看什么，他要怎样去，他有一天要怎样回来。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四十天的故事，那不仅仅对当时的门徒，对于跟随他的人是一个极重要的四十天啊。那对我们今天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来说，主耶稣在这四十天里面所做的，对我们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那这是我们今天早晨我们要来看的，所以我们先来读几处的圣经好不好。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是弟兄姊妹很熟的，所以我就不再去翻了啊。我在那个程序单上也有印出来，就是他既然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一节很熟，所以我们不翻。我们请翻到第六章三十七节一直读到三十九节，我们请一起来读。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要叫他复活。好，那这是第一段圣经我们要读的，讲到我们的主，他是那位爱我们到底的主啊，爱到一个地步啊，他为我们舍命啊，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他说我一个都不失落，我要爱他们到底的。我们请读希伯来书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请翻到两节圣经三百十八页，二十五节，我们二十四节二十五节都一起读啊。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那二十五节是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所以我们再念一遍以后啊，那我就希望看见弟兄姊妹都能够抬头啊，我们把它背起来好不好，试试看啊。 We are still young 啊，来，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他们祈求。好，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来我们试一试好不好。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很好哈，感谢主，这个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常常把这些经文背起来。那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或是在仇敌攻击我们的时候，这些话语常常会出来保护我们啊，成为我们的力量。那这里讲到我们的主，他不仅仅是爱我们到底的主，他也是拯救我们到底的主啊，因为他是那位永远的祭司，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我们请翻到后面犹大书。犹大书二十四节， 感谢主，你们都不问我第几章啊？犹大书24节，354页。24节，我们一起来读。那人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耻，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是一个祝福，这也是一个祷告，其实这也是一个应许，好告诉我们那位能够保守我们，叫我们不失脚，而且能够叫我们无瑕无耻，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啊！讲到他要救我们到底，这位伟大的主，伟大的神啊！我们请再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29页，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八节，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讲到我们的主在这里不仅仅爱我们到底，他救我们到底，他也要坚固我们到底啊，让我们能够在主的日子，有一天我们都要去见主的，在那个日子的里面我们可以无可责备。那最后我们请再读一处就好了啊，提摩太后书第一章302页。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2节，我们读后半就好了。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我们再读一次，是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好，我们就读到这啊。弟兄姊妹，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曾经讲过，那这一段的圣经啊，就是我们今天早晨要讲的角度。那我希望特别能够从主耶稣复活以后啊，跟他真正升天等候我们相见的时候，他在地上多留了40天。那这个角度就讲到主耶稣在复活以后，他的心仍然都在他的儿女们的身上啊。那我们从几处的圣经里面来看主耶稣他怎样的爱我们，他怎样是那位永远不丢弃我们那位慈爱的牧人。那第一个讲到他是爱我们到底的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他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啊。那每一个神爱是爱到我们整个爱透的，那不仅仅是讲到我们整个人他爱我们，在我们这一生的年日里面啊，到底他都爱我们的啊。那这是真是一个伟大的爱情。圣经上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复活以后，他的心里面他就记挂着那些爱他的儿女们。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当七日的早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那些妇女们，玛利亚啊，其他的妇女们，在天还黑的时候，他们就到坟墓旁边去找主耶稣，对不对啊？他们马上想要去找主耶稣的尸体。那圣经上告诉我们，特别在约翰福音20章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当玛利亚在坟墓外面哭啊，在那里找主耶稣啊，弟兄姊妹啊，主耶稣向他显现，主耶稣在这里安慰他们。主明明复活了，他已经结束了，但是他知道在这里有一般人心里面真是爱他啊，那他们因着耶稣受死，因着耶稣被钉了，他们以为啊，他们所信的主好像就走了啊，他们好像失去了他们所爱的主。弟兄姊妹，那这个痛苦在他的门徒的里面，在这些这个妇女们的心中，那主耶稣都了解。所以主耶稣在七日的早晨啊，他就在那边等他们，等他们。所以他们来的时候，主耶稣就安慰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四卷福音书啊，那最后的一章或是两章，你都会读到那些门徒们失败、软弱、灰心、难过，或是整个人已经放弃的那种局面啊，你读起来真的是很辛苦。他们跟主跟了3年多，而到最后全都好像软弱了，那不是对主怀疑了，就是对主失望了啊，就是在这里难过痛苦了 啊，或者在那边否认主，或者又出去打鱼了，啊，一切所看到的局面好像都是失败，都是软弱。但是在这最后每一卷书的这最后的一章或两章的里面，你会发现在这样子的局面里面，因着复活的主耶稣，这个奇妙的主他复活了，他向他们显现，他来帮助他们，那每一个都在主的面前啊，好像这个重新得力一样，整个人换了一个人啊，一下子都在主的面前被主恢复过来，而且在主的面前重新出发，而且在主的手中能够被主用得更深啊，用得更广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都讲到我们的情形。所以第一种的情形是讲到我们在主里面爱主，但是我们里面好像总觉得不够满足啊，或者我们里面爱主，但是呢好像主掉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是觉得一个真正爱主的人，真正在乎主的人，一定都经历过主掉了的感觉。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了，就原谅我这么用啊，就知道主好像掉了。你刚刚开始的那个跟主的那个亲近啊，那个喜乐，常常在主面前啊，觉得能够感受到他的同在，感受到他的那个工作。但有一阵子以后，你发现主好像掉了，你不知道为什么，里面就觉得很干很 dry 啊，里面好像唱诗歌祷告，好像那个喜乐的感觉好像掉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玛利亚他们那天早晨到坟墓去，他们就觉得主找不到了，好像看不见主了，他们在门外就哭啊，就在那里哭啊。但弟兄姊妹，每一个为了找不着主而在主面前的伤心，在主面前的眼泪，主都看见，主都宝贵啊。所以那一天当主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因为不认识复活的主啊，他以为他是一个园丁啊，他在那里说，你到底把我的主人，把我的夫子的尸体收到哪里去了？你可以再告诉我，我去把他拿回来。主耶稣叫了他一声玛利亚，玛利亚马上就知道是主，他就说拿波里，马上就知道是主耶稣，他回过来就要抱主耶稣。弟兄姊妹，当主一显现的时候，我们里面又重新遇见了主，主就遇见了。弟兄姊妹，他真是爱我们，对每一个真心要他的人，他虽然有的时候带领我们好像经过了失望，经过了难过，经过了流泪，好像真的找不到主了，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再找着的时候，我们的境界比从前跨了一大截。与玛利亚他们从前认识主是肉身的主，他们摸得着，他们看得到，他们可以感受得到的，但是现在他们所遇见的主是一位在复活境界里面的耶稣。弟兄姊妹，他整个对主的认识，对主的经历，那个境界就被提升起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里面最近觉得干渴，觉得好像碰不着主，不要难过，我们的主是一位爱我们到底的主，他知道我们里面的渴慕，他知道我们里面要他的心，没有一个要主的心主会轻看的，主都要来满足我们。所以那天主耶稣没有直接走，主耶稣在那里等他的这些妇女们来找他。弟兄姊妹，而且圣经上在约翰福音13章第一节那里讲到，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句话是写在主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那天晚上，要被卖的那天晚上写的这句话。而当主耶稣讲完这句话以后，圣经上讲完这句话以后，主耶稣就为门徒们洗脚。那其实在洗脚之前，门徒们在做一件事情，你们知不知道在干嘛？在那里争我们中间谁最大，谁到底是耶稣的大门徒大弟子，谁是最有权柄的。因为这边他们在那里争，在那里争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其实主当天晚上就要为他们被卖，第二天要被定，他想到这些人三番四次的告诉他们，人子要被交在这些祭司和这个文士的手中，要被定啊！但他们根本都没听进去，他们在那里争的就是我们到底谁最大。而主耶稣拿起盆来，脱上衣服，束上带子，主耶稣为他们每一个人洗脚，这是一个真正的爱，弟兄姊妹。而且当主耶稣洗的时候，包括卖他的犹大，主也帮他洗脚。这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真是爱我们，他爱世间每一个属于他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就连卖主的犹大，主都给他机会，主都给他机会。一直到犹大最后真的卖主之前，主从来不给他，从来不丢弃他的。连洗脚的时候，主也为他洗脚；连拨饼分杯的时候，主一样把饼给他吃。主一样把杯给他喝。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主耶稣的伟大，连卖他的人他都爱他。 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第一面就讲到主耶稣在这里真是一个无条件的爱，而且他真是一个细微的爱，他知道门徒们心中要他，他知道门徒们心中难过，所以他向他们显现，他来安慰来帮助他们，所以一个他都不丢掉的。所以在约翰福音 第六章37节跟39节，主说凡是到我这里来的，我一个都不丢掉他，凡是父所交给我的，我要一个都不失落。弟兄姊妹，这真是我们在主的面前一个大的安慰啊！主爱我们，主爱我们。在这个，在1989年，在这个 Armenia 的苏联那边有一个国家 Armenia， 他们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啊，一个 8.2 级的大地震。那么在短短不到4个小时里面，那死了3万个人。那个地震 8.2 级，那是非常大的，所以那个地震就造成了很多很多的伤害。有一个做父亲的，那么他马上先把他的太太安顿好了以后，他就赶快冲到学校去啊，因为他知道他的孩子在学校上课。那这个孩子呢，这个父亲曾经告诉过他，他说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我活着，我就一定陪你啊，就是在任何的灾难里面，他说只要爸爸还活着，爸爸一定会来救你。所以那一天呢，那个大灾难发生的时候，那么这个父亲就冲到学校去啊。当他到一校学校去的时候，他眼睛简直不敢相信，那全校已经夷为平地，所有的教室 building 全部垮了。因为怎么样，当他站在那里的时候，他真的是心里面真是非常的难过啊。但是他想起，他记得他给他孩子的 promise， 所以他就从学校的这个大概的方向，他每次送孩子怎么个走法，他就量他的脚步，这样走，然后找到了一堆废墟啊，烂瓦在堆在那边。他就想他的孩子的教室就在这里，然后他就开始用两个手就开始在那里挖，他拼命在那里挖。那其他的父母亲有的人来就在旁边哭，因为都觉得已经 too late。那消防队员也来拉他，警察也来拉他，告诉他说你这样做太危险了啊，因为随时会有继续的爆炸跟火灾，而且他说已经没有用了，我们已经大家都在尽力，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所有人要来拦阻他，他只问他们一句话，他说你是不是要来帮助我的？如果不是的话，他就不管他们，他就继续挖啊。那多少的人都在那里吵，都觉得不可能，只是在那里难过，所以人一批一批的离开他。这个父亲就在那里一直挖一直挖，用他的力量挖。那4个小时过去，8个小时过去，12个小时过去，就像时间一直过去，连夜间人都走光了，他还在那里挖，他就是不放弃。他用尽了他所有的力量在那里想要挖啊，想要去找他的孩子。过了38个小时，弟兄姊妹，一般人的体力都不可能有这个限度的啊。到了38个小时以后，他突然听见底下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啊，他说 ：“Daddy, is that you？” 他的小孩子一个小微弱的声音从底下叫出来，他的爸爸是你吗？哎，这个父亲听到的时候真是兴奋的不得了啊！他说是我，他说阿门，他说是我啊！这个孩子在底下就跟他讲，他说我就知道你会来，因为你答应过我，无论如何只要你活着，你一定会来找我。所以他爸爸就问他说，你底下还有多少人活着？他说他们班上33个学生啊。那当那个房子垮下来的时候，正好有一个两个墙这样的卡的有一个三角形，他就把那些所有小朋友叫过来，他说你们只要跟我在一起，一定会得救。那我爸爸会来找我们，所以有14个小朋友跟他在一起。所以过了38个小时，他们从里面救出了14个小孩子来。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地上父亲的爱，一个不肯放弃的爱啊！不管别人怎样的劝他，不管照着理性来说怎么样子不可能，这个父亲的爱让他能够花所有的代价，能够耗尽他所有的体力，不管别人怎么说，他就是要去救他们。弟兄姊妹，地上的父亲是这样，我们的主他说他爱我们，他爱我们到底，他一个都不掉的。弟兄姊妹，那这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一个极大的安慰。不要以为我们主掉了，主从来没有要丢掉我们，主从来没有要丢掉我们。所以当我们里面如果被主带到一个神圣的不满足，或者带到一个特别的经历，让我们以为什么都没有了，就跟玛利亚他们一样，他们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个事实，主明明死了，主明明被埋了，主明明我现在找不到他了。但是弟兄姊妹不要灰心，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主要向那些爱慕他的人显现，主要成为我们的安慰。就连我们软弱，就连我们败坏，弟兄姊妹，凡是父所交给主的， 主说他一个都不失落，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一个极大的安慰，在他的手中。那讲到他爱我们到底，那第二个呢，讲到说主耶稣在这里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是那位救我们到底的主。那圣经上告诉我们，凡是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那弟兄姊妹，在我们里面，我们光蒙爱不够，我们这个人的毛病太多了。如果主只是爱我们，只是给我们所谓外面的祝福，借着外面的同在这样子满足我们，但是主却不救我们的话，弟兄姊妹，那这个爱还是有限的。主耶稣知道我们里面的问题，他要来救我们。所以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向门徒显现，那那一天多马正好不在啊，这个是学理工的人，他正好不在。他看不见耶稣的时候，门徒告诉他说主耶稣显现了。他说我不相信，我的理性让我知道人不可能复活，他不相信。他说除非我看见他钉痕的手，除非我的指头穿进那个钉痕的口，除非我的手探入他被刀所插的那个创伤那个肋旁，他说除非这样我总不信。弟兄姊妹，我想在座有些福音朋友，你们可能也是同样的态度。科学家、医生啊，地上很聪明的、很有理性的，我们都觉得我们没办法信得了这件事。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人里面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主耶稣向他显现，过了七天，主耶稣再显现的时候，主耶稣特别点名多马：“多马，你过来，你来探探这个钉痕，你来摸摸我的肋旁。”弟兄姊妹，当那天主真叫他来的时候，多马在主的面前不敢动了。多马根本不敢去碰。弟兄姊妹，主耶稣真的知道我们里面每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常常碰到一些难处，或者碰到一些圣经上所讲的，我们里面信不来。就算我们嘴巴不敢明说信不来，但是其实从我们的反应，从我们生活里面的表现，我们常常就是信不来，对不对？明天要去公司 interview 一个新工作了，弟兄姊妹，我们明明说交给主了，出于主的跑不掉。这个不是出于主的，要也要不到，要到了也没祝福啊，讲了很多很好的安慰，但是呢晚上还是睡不着觉，对不对？还是紧张啊，开车还是紧张个不得了，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安息，充满了不信，充满了怀疑。主太知道我们的问题。弟兄姊妹，他说他要拯救到底啊，主要在我们身上救着我们这个人特别的毛病，主要来救我们的。这个我很喜欢听一个讲到，就是那个 Charles Wendell 啊，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人听，就是常常听他讲到。他在 Family Radio 这个不是 Family Radio， 在 1100 这个频道，他是 Dallas 神学院的院长，也是一个洛杉矶一个很大的教会一个主任牧师。那他讲到他常常有一些很特别的领受，我得到很多的帮助啊。有一次他讲到的时候，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10岁的小孩叫 Robert， 那他是非常非常的皮，然后叛逆性很重的。那么他妈妈拿他没有办法，那每一次去看他的医生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医院的诊所各样的仪器拿起来看啊，拆啊，把人家弄坏啊，所以常常得罪人家，医生都头痛，他头痛的不得了。那么后来有一天就发现这个 family doctor 就发现他牙齿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蛀牙，所以呢要把他介绍给一个专家去看，一个牙医去看。那这个医生就很头痛，他想这样子的孩子他介绍给他的朋友，他就一定得罪他的朋友啊。他真的不知道把他介绍给谁，因为他很皮的一个孩子。后来他就突然想起来有一个老医生，这个老医生听说对孩子很有办法，所以呢他就征得了许可以后，就把这个孩子呢就介绍给这个老医生去。那孩子那天进了那个医院的诊所以后啊，这个老医生就跟他讲，他说请你坐到这个椅子上，我帮你看看牙齿。他就 no， 不去不去。那老医生吓了一跳，他说你不上去啊？他说我不上去。他说你要上去，他说我要帮你看牙。他说我告诉过你我不上去。他说如果你要逼我上去，我就把我衣服脱光。那老医生一听，他说go ahead， 他说 it's fine， 他说你脱没有关系。那这个小孩子呢，弄这件事情要挟他妈妈，要挟了不知道多少次。不管是 supermarket 买东西，或是去什么地方，他妈妈只要不照他的意思，他就要脱衣服给他妈妈看啊，吓得他妈妈都得听他的。所以他就跟这个医生讲：“你要叫我上椅子，我就脱衣服。”他说：“没问题啊，你赶快脱。” 他就开始脱夹克，他就瞪着那个医生，他就看你是不是真的敢啊。他就脱了上衣，脱了内衣，然后脱了裤子啊，然后把这个袜子也脱掉，鞋子也脱掉。那个医生说，好了，你现在可以上来了。他说，我不上去，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如果要上去我要脱光光。他说，那你脱光啊。他最后把那个内裤也脱掉了啊，就光溜溜的，然后他就乖乖的上去了。因为他觉得他还是赢了啊，我还是脱了衣服了。这个小孩就上去躺在上面，就在那，这个牙医就看他，那他也很合作，因为他自己其实心里面已经觉得很憋，从来没有一个人真的让他脱衣服的啊。那么，但是他自己心里面就觉得我赢了，我也脱了，让你们 embarrass， 所以他就在上面呢，就帮他看。看完牙齿以后呢，这个小孩子下来就跟医生说：“你衣服还给我吧。”医生说：“对不起，他说我的衣服不能还给你。”啊，这个你要我听你的，你要听我的。这个衣服请你妈妈明天来诊所拿。小孩愣在那边，他从来没有碰到一个客星像这个样子的。这个妈妈就在外面那个候诊室等的时候就很紧张，因为他的孩子每一次去医院，很多医生都不想看就送出来。过了一下呢，那个候诊室的门一开开的时候，里面很多其他人也在等，妈妈也在等，一看他儿子光溜溜的从里面走出来。啊，那个妈妈吓坏了，像那个才生的孩子全身红红的从里面走出来，然后大庭广众的人是吓得眼睛都瞪着他，然后他妈妈就牵着他穿过大厅坐电梯下来，经过停车场然后上车，所有路上的人都来看他们。然后第二天那个妈妈来到医院的诊所以后，那个医生说你会不会不高兴我这么做。哎呀，那个妈妈啊，谢谢他，谢得不得了，他说从来没有人对他有办法的啊。他说今天你这样折了，就是折了他一下以后，他回到家他态度不一样，态度不一样啊。弟兄姊妹，这个不过是讲到地上的一个人啊。那么他怎么样子去对一个叛逆的孩子，他能够用这个办法能够把他稍微折服一下。那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骨子里面啊，很多地方对神的那个 stubborn， 那个悖逆或者是那个硬着景象的情形，一点不输这个孩子就是。只是神从来没叫我们脱光衣服。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常常很多麻烦的，但是主按着我们的本相，他知道我们，他了解我们的问题，他在这里为我们调度万事，他那双伟大的手，他一面拆毁他一面建造，他在这里要救我们。弟兄姊妹，你不能够说因为你爱一个医生，因为爱病人所以不肯为病人开刀，因为怕他痛，这不叫真爱，对不对？当一个人长了癌症的时候，你不为他治疗，你不为他开刀，弟兄姊妹，这不叫爱。一个真正的爱，知道我们的问题，而为了要救我们，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伟大的救恩啊！像我们这样子的人，原谅我说了，今天我们都不够认识自己。如果我们能够有神的眼光认识我们自己的话，弟兄姊妹，全世界最讨厌你自己的人就是你自己，就是我们。我们一看见自己的败坏跟丑陋的时候，弟兄姊妹，那最难过、最懊悔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发现原来我这么坏。耶利米书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弟兄姊妹，我们会读那样子的经文，但是我们却不肯承认我们自己是败坏的。直到当神一路上在这里铺路、显明我们的本相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才会觉得主啊，我需要拯救。当我们每一次讲到亲爱的主是一个奇妙的救主的时候，我们的心都会阿们。从前我们没信主的时候，别人跟我们讲耶稣是救主，我们心里面会不以为然，会反抗，我凭什么需要救主，我只要觉得你们宗教不错就好了，我为什么要把它当救主。救主说到我们需要拯救，他是救主。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真需要拯救。我们这样子这么多满身是病，灵魂里面各样的毛病，嫉妒、纷争、狭窄、小气，或者很多的这个 bitterness、negative， 弟兄姊妹，太多太多的问题在我们里面。但是只有神，只有我们亲爱的主啊，不仅仅爱我们到底，这个爱让他愿意花功夫在我们身上，他能够拯救到底啊。所以他说到，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够拯救到底。这个。早几年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啊，我们小的时候有的时候在台湾，你要去看医生，要医生跟你好好看病的话，那很多人还要背后去送点红包啊， 那么让他好好帮你看，不然的话他就给你马虎随便看过去，那么红包大，那么他花的功夫多。我希望 我相信这不是每一个，当然不是每一个，有很多很正直的，但是呢这是那个时候有一阵子的风气，现在不晓得改善了没有。那这个从前有一个小小的笑话，讲到一个这个年轻的夫妇初为人父母啊，所以这个父亲呢要坚持看着这个孩子的出生过程，所以他就在医院里面陪着他。那么那时候也没冷气，天气热得不得了啊，那他看见他的那个妻子很辛苦在那边啊生产，这个全身是汗，他身上又找不到这个任何的东西可以帮他扇上扇子让他凉快，就摸到他的支票布，所以就拿着支票布在那边帮他太太扇。扇的时候那个医生就停下来看着，抬起头来看他，他说你也不需要这样子做嘛，我已经在尽力了，你知道吗？要碰到好医生，他真正爱你，他愿意救你，那真是好医生啊。那我自己在纽约1979年开刀的时候，那我不是说那里医生不好，那他们当我帮我开开来，开了4个多小时以后，他把我一条神经切断，我嘴角歪掉了，他们也不敢再继续走，所以4个多小时以后就把我缝起来，啊，就结束了这个手术。那么一直到1988年啊，我再一次开刀，就是在 Stanford 开刀啊。那 Stanford 这个医生他是全世界这方面的权威啊，他叫做 Dr. Fee， 那我到现在我都常常很怀念他，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那么他自己很杰出啊，常常到世界各地去讲学的。那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必须我必须告诉你，在我这一辈子里面还没有一个刀是我不能开的啊，但是我也必须很 humble 的告诉你，他说我有可能开不了你的刀，他说因为上次在纽约帮你开刀的啊，他跟我是全美国这方面头颈部的，他们两个是最好的专家，是 co-chairman， 所以他说他不行，他说我也必须很 humble 的告诉你，我也可能不行。所以他呢第二天不久以后他帮我开刀，他从早晨7点钟啊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开到晚上10点钟，开了15个小时啊。弟兄姊妹，在开刀之前，其他的医生不光是 Stanford 本身的医生，一听说我找 Dr. Fee， 他说那没问题，他说他是一个非常 persistent 的啊，一个很有耐心很坚持的一个医生，他不会轻言放弃的。那我要打电话到别的医院去，像这个纽约那边有一些 Rochester 啊，或者是 Houston 很好的医院，他们一听说是 Dr. Fee， 我是 Dr. Fee 的病人，他说你只要 Dr. Fee 看你，在美国就没有更好的医生可以看你的啊。所以呢那时候很感谢神啊，把我交在他的手中。那么他那天帮我开了15个小时啊，真是把医院那个左右两边的病房的这个 microscope 全部调过来，一点一点细微的开。开完以后出来，他碰到念慈啊，当我还在昏迷，我花了5个小时才醒过来。他碰到念慈的时候，他讲的第一句话，他说：“我这一辈子我再也不帮于先生开刀了。”啊，真是累啊，累得不得了了。整个念慈说，他出来看到他的时候，觉得他一下老了好几岁一样，整个人就是精疲力竭啊，走路都垂头丧气的。但是他还是没办法割完。他剩下 10%， 10%他没办法割。弟兄姊妹，地上能够碰到这样子的医生，他肯花15个小时，他从早晨做到晚上。我过了一个月再回医院去看他的时候，他说他到现在他那个腰骨都还在痛，那腿骨还在痛，他从来没有开过这么久啊。弟兄姊妹，开了15个小时，你开心脏开脑袋一般也都是10个小时就绰绰有余了，他开了15个小时，为了一个瘤他不放弃。弟兄姊妹，这真是一个不容易的医生。那个在1993年的时候，在 Vallejo 也是有一次有一个火灾发生了啊。那么有一个小孩子叫做 Abby， 他那时候才7个月大，那他5岁的哥哥3岁的姐姐全部被烧死了，那么他身体是非常严重的被烧伤了。那么送到医院的时候，人家已经认不出他这个人形，全身都是非常严重的烧伤，那几乎等于是不可救的了。但是那些医生就是这么爱这些生命，他们在他的身上一直到他2岁半，从7月到他7个月大到他2岁半之间，帮他做了100多次的手术，一直救他，用各样的方法来恢复他。然后直到2岁半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可以出院。就讲到那个不容易的爱，真的是在这里救人，真的是在这里救人。如果我们只是一个 professional 的态度啊，一个雇工的态度，而没有爱的话，我照样拿薪水嘛，对不对？我这样子的，我何必花这个功夫？但他们就是这样花功夫去救人。弟兄姊妹，我们亲爱的主，他说凡靠着神来到我面前的，他说我要拯救他们到底的。 我们送到神面前的时候，其实我们真是不成人样，都已经失去了起初神造人那个尊贵、善良、圣洁、满了爱的生命，通通变质了。人变得这么自私，人变得里面有这么多的诡诈，这么多的不单纯。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被放到耶稣的手中的时候，这样子的人很多人都不要要的，但是主耶稣说，凡到他这边来的，他一个都不丢掉，凡是到他面前来的，他要救我们，他要救我们到底。就连他复活了，他还长远活着替我们祷告。弟兄姊妹，今天主耶稣还在这里为着我们，为着我们能够成圣，为着我们能够向主，他在这里一直为我们祷告。就像多马这样子怀疑他的，主耶稣爱他，救他，帮助他。像彼得三次否认不认识主，那这件事情真是叫主的心何等的伤心，对不对？论资格，彼得真是大弟子，他一直跟着主耶稣，从主耶稣一开始来到地上传福音的时候，他第一个呼召就呼召彼得了。这个人真是一早就跟着主的。但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彼得否认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三次发咒起誓的时候我不认识他，那这一个辜负啊，这一个没有良心的爱，但是主耶稣还是爱他，主还是爱他。所以主说他能够保守我们，教我们不失脚。你说我们这样子的人会不失脚吗？决定常常失脚的，连彼得都失脚，我们怎么可能不失脚？连大卫都失脚，我们怎么可能不失脚？亚伯拉罕都失脚，我们怎么可能不失脚？有怎么我们决定失脚的，但是主却能够救我们，让我们从常常失脚到最后主要在我们身上一直救，一直救，一直做，做到最后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而且有一天欢欢喜喜的无瑕无耻的站在神的面前。哦，这有姊妹，这真是一个多么大的 promise 啊！你们有没有溜过冰呢？到那个冰宫里面去溜冰？那我小的时候因为没有机会学溜冰鞋啊，那大学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一次有机会到这个台北的冰宫，我就这么一次进到冰宫里面去，因为从来不知道怎么溜，所以吓得就抓着边边这样扶着走啊，就是怕摔，好容易就失脚了啊，一下就摔倒，一下就摔倒。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在一个最好的教练的教导底下，他不会让你在边边爬着走的，他一定把你带到场地中间来的，他教你，他保护你，真让你失脚，他不会让你白失脚，每一个失脚他会让你学功课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一次一次的过来，从我们一个本来就是失脚的啊，无时无刻不失脚的里面，主要把我们训练，主要把我们拯救，拯救到最后他能够叫我们不失脚，无瑕无耻，欢欢喜喜的有一天我们可以站在神的面前。太伟大的应许了，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今天在我们身上还在做的。看看我们里面真是太多的地方不像主，不要说不能讨神的喜悦，那人也没办法喜悦我们，甚至连我们自己都讨厌自己，但是主有办法，主永远有办法啊！救我们就要救我们到底，这是太宝贵的应许啊！这是亲爱的主。所以当他会这个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他就纪念过彼得曾经否认过他。所以当他跟妇女们讲的时候，他说你去告诉我其他的门徒和彼得，对不对？所以 Watchman Nee 在那个十二难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和彼得三个字，讲得非常好，讲到主耶稣那个体恤的爱。他知道彼得曾经否认过主，他真是羞愧，他真是没有脸去见主。但当主在这里复活以后告诉这些妇女，你不仅仅去告诉我的门徒们说我复活了，他你去告诉门徒和彼得。主的心中特别提起彼得，因为他知道彼得在这个时候最羞愧最软弱，但是主还是爱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把握啊，真是在主的面前要欢然奔入。虽然我们不完全，我们永远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身上满了败坏，弟兄姊妹，你们的 finger 要碰一到我们的身上 it's fine， 因为我就是这样，真的是满了软弱，但是今天主在我的身上，他是来救我的。所以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是我唯一的救主，他是我亲爱的救主，只有他能救我，只有他认识了我的本相还肯救我。弟兄姊妹，这两个不一样，只有他能够救我，也只有他在知道我的本相他还肯来救我。 这是我们主的伟大，对不对？所以你如果知道说你的另外一口子，或是说你将来的同事，他有一天会卖你，或是会变得这么坏，会抛弃你而走，也许那天我们就不肯嫁给他了，对不对？我们也许那天他给我 offer 的时候，我就不肯接受这个工作了，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将来。但是主他是在我们还没有生的时候他就认识我们，当我们在母腹里面一日都还没有形成的时候，神从远处就知道了我们。他在创立世界以前，世界都还没有，他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坏到哪里，主难道不知道吗？所以这是我们的安慰啊，弟兄姊妹。每一次当我被神暴露出我们的软弱跟败坏的时候，一面在主的面前难过懊悔，但是一面在主的面前真是一个更深的感恩，对我来说是一个新发现，原来我这么坏，对神来说神早知道，神早知道的。就乌老牧师自己也说过啊，他曾经开玩笑的，他说如果神早知道我这么坏的话，绝对不会救我的他说这是幽默话，其实神早知道的，神从来没有被上当过的，神早知道。我们在主面前 promise 说，主我为你殉道啊，主我愿意怎样愿意怎样，那主都很喜乐。但是其实呢，主早就知道，这个读经计划可能走了八天，可能走了十五天啊，可能就会断掉，主知道。但是你第一天开始读经的时候，主还是用喜乐充满你啊，主还是很 encourage 你这个心愿，那主都晓得，主都晓得。彼得在那里拍着胸膛跟主说，就算众人都跌倒，我总不跌倒，对不对？我就算为你死，我都可以。主早就知道。主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到你们，想甩你们像甩麦子一样啊！主说等你回头以后，主早知道他跌倒，主也告诉他说，计较以前你要三次否认不认我的，主通通晓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感谢主啊！主爱我们到底，这个爱让他不是 leave us alone， 他愿意来救我们。这个爱让他知道我们这么坏，他还肯救，而且他说他救到底。最后呢，在这里讲到他也是那位坚固我们到底的主啊，他说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里面无可责备。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常常有许多的心愿啊，很多爱主的这个行动，但是呢常常的问题就是不能持久。持久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考验。论心愿，每一个人都有心愿的，心愿讲得漂亮，讲得天花乱坠，但弟兄姊妹，那一个东西在属灵上的价值不是能够很深的，而是说到底我们能不能持久。在圣经上里面讲到大卫的勇士，当非利士人要来打的时候，大卫的勇士起来站住那个麦田，站住那个红豆田，他们守住神家属灵的产业，他们跟非利士人征战。圣经上说到他们弄那个在那里杀仇敌啊，杀到最后手臂疲倦，而且手把连在手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持守的力量，那了不起，把所有的仇敌打退了，为神家保留了属灵的粮食。这叫做持续的能力，持续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心愿都有，但是我们年初1月1号的心愿能不能 carry 到12月31号，弟兄姊妹，那这是一个考验。在婚礼的礼堂面前啊 ，I do 的能够 I do how many years? That's another question， 对不对？我愿意为他上刀山下油锅啊，无论贫穷，无论富足，无论生病，无论健康，弟兄姊妹，我们都讲 I do 啊，弟兄姊妹都一起笑，一起拍手。但是这个 I do 能 last for how many years？ 那个持续的力量。但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要坚固我们到底。啊，所有美善的，所有从神来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的心愿，主都看重。主要在我们身上一直工作，一直工作，一直工作，而到最后，我们心愿也能够成全实现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一个伟大的救恩啊！所以你看，以马忤师那两个门徒，当主他们听见主耶稣被钉，他们素来所盼望的就是他，结果他居然被钉，被钉了以后，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开始走下坡路往以马忤师去。他们远离了神的旨意，远离了神在那里这个教会要圣灵要降临在那里，这么多的祝福，这么多的工作，这么多的使命在耶路撒冷要发生，但是这个两个门徒却因为失望，因为灰心，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不能持守，碰到困难，碰到考验， 他们 give up。 那弟兄姊妹，当他们在那里往以马鲁斯去的时候，突然主耶稣向他们显现。我说我每次读到以马鲁斯，我的心都很感动。就主耶稣不是喜欢我们走下坡路，主耶稣也不是任凭我们堕落，但是主居然陪着他们走下坡路，目的是什么？要把他们带回来。所以主耶稣陪着他们一路走一路走啊，圣经上所有讲到主的，主都向他们解释明白，主开启他们。弟兄姊妹，到最后他们自己做见证，当他在路上向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岂不是火热吗？好像那个冷淡的火被主重新挑起来了，那个爱火重燃啊，一堆石炭火被主搅一搅，搅动搅动，那个火重新起来了。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不肯放弃我们，他在这里重新坚固我们，让我们这些灰心丧志软弱甚至放弃的，在主的面前重新有盼望，重新有盼望。所以这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当他们真遇见主，真被主眺望以后，真看见了主以后，当天晚上他们就回耶路撒冷去。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改变。一路走下坡走下坡，而到最后当他们真被主恢复的时候，他们马上在主面前采取一个行动，他们当夜就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是主在我们身上奇妙的工作啊，弟兄姊妹。而到了保罗，这时主已经是真正升上天去了，不仅仅的40昼夜在地上，后来主真是升天了。升天以后，这位保罗，主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在大马士的路上主向他显现，主得着了保罗。而保罗在这一生的里面，他说他多少次啊，经过刀剑的危险，经过江河的危险，经过船的危险啊，被逼迫各样的危险，他说他在各样指望中，他说他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他真是被带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他连活下去的机会都没有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其后保罗殉道之前，他写给提摩太的时候，他写了一句这么伟大的话，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而且我也深信他能够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就这位曾经在艰难在困苦在逼迫中，他说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的人，当他从这一生里面走完，从大风大浪中走出来之后，他临上断头台要去见主之前，他写下了这一句他一生的经历，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也深信他能够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这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真是一路上在这里保守，在这里带领，在这里救拔我们。那很多的时候我们真是指望都没有了，很多的难处，很多的困难，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觉得没有希望。那弟兄姊妹，在神从来没有难成的事情。那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听说是真实的故事啊，在发生在很久以前。那有一个年轻人，他很喜欢一个女孩子啊，他很追求她，两个人也都啊两厢情愿，两个人都很相爱啊。结果有一个男孩子也很喜欢这个女的，那非常的嫉妒，想要横刀夺爱。所以有一次呢，他就把这个女的给杀掉了啊。那么杀掉了以后，他却要嫁祸给这个啊他原来的男朋友。所以呢，这两个人都被抓了，但是因为一直没有很明显的证据可以发现到底是谁是真正的凶手，那么所以审判很久都找不出结果来，所以到最后啊，那当然这是比较久远的时代，不像现代的法律不会容许这样子的事啊。不管是以前西部的这个警长，或是以前古代的这个判断官，反正那个审判官就说。他说我们现在这件事情我们人没有办法判断啊，我们只能够做一件事情，我们让天来做这个裁判，这个让公义的神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呢，他们就弄了两个骰子是这个12345678的那个叫什么，是不是叫骰子 dice 啊，叫他们两个丢，谁输的就是凶手。所以他们就为了这件事情就这样公布啊，这个善良的这个年轻人，他自己是个基督徒，他就跟主祷告，他说主啊，他说我求你帮助我，那在这件事情上，那既然这个世上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判断，我求你显明你的公义。结果那个凶手就拿起两个骰子就这样往地上一丢的时候，两个六出来了，所以呢那个凶手高兴得不得了，他想说你不可能赢我的。 那这个年轻人他拿起骰子往地上一甩的时候，多少？多少？你们不是好多 PhD 的吗？他一甩下去的时候出现了13点，因为他一甩下去的时候有一个骰子从中间断成两半，一面6一面1，另外一个也是6，就变成13点出来，把那个凶手吓得整个腿都软了，一下子跪到地上，他马上承认他自己犯的，他自己就甘心承认是他自己犯的。那这个故事是我在一个基督徒的见证上看到的。那弟兄姊妹，那今天我们在外面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可能，对不对？在这样子的局面里面我们觉得不可能，很多的时候真是连活命的指望，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出路了，但是其实在神的手中，神从来没有难成的事情。那我上个礼拜到洛杉矶去，我回来的时候因为要赶飞机，所以有一对弟兄不是，也不是弟兄姊妹，那有一对福音朋友，那么他们就送我到机场去。那这一对呢，他们两个人在不信主以前都经历过婚姻的痛苦啊，所以呢他们都离过婚，他们再度结合的时候那还是处不来，所以他们最近正在准备要离婚啊，要再一次的离婚。那两个人都非常非常的痛苦，而且这个还是福音朋友，就是愿意信但是还没有信。那很多弟兄姊妹都左劝他们右劝他们，不可以离婚，不可以怎么样，但是他们就想到他们有太多的难处啊，那个性上的不同，环境上的不同等等，很多很多的难处。那天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了一个故事啊，我记得那个故事我就给他们一些安慰啊。我是讲到从前在纽约那边有一个人做生意，他做生意做得非常的失败，他把他所有的积蓄全部都赔光了，他非常的潦倒，非常的穷迫啊，那整个就已经一切都没有了，钱也没有了，家人也离开他了，什么都没有了。就在他整个人生最失意最痛苦的时候，那他有一次有机会正好参加了一个聚会一个 party 不是基督徒的。那结果在中间有一个这个business 的 consultant 就专门帮助那些中小企业或是那些企业家这个等于是这个一些顾问或是一些 advisor。 那个人呢看见他非常潦倒的坐在那边，他就过来跟他讲，他说你是不是正在困难中？他就冷笑一下，他说困难，他说我的问题比困难不知道大多少倍，他说我整个人生已经 hopeless， 已经完全没有指望了。所以那个人看着他非常的痛苦，那他也动了一个怜悯的心，他说你愿不愿意明天早晨跟我见面，我或许可以帮助你一点。那个人根本就摇头，他觉得他自己这一生里面已经失败过太多次，他觉得他不可能的。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早晨几点钟我在哪里等你，你来。就这个人回到家以后，他第二天早晨他想说反正已经一无是处了，也没有任何的出路，他想说好吧，那我就姑且试试看。所以他就到那个地方去见，就果然那个人在那边等他，那个人看着他来以后就说你上车，所以他就把他带着车子以后就从纽约里面就往外开，那开就开到郊外去了。他说你到底要把我带到哪里去，那个人也不告诉他，那就一直开啊，然后开到一个坟场，一个坟墓的地方，墓园，开到里面去。他这个人就很紧张，他想说你是不是要做什么手脚？其实我身无分文，你把我带到这里干嘛？他把他带下来以后呢，前面整个这个山坡呢，一整片全是坟墓啊。他就把这个人带下来，他说你看，他不知道他在卖什么膏药，他在干嘛？他说我告诉你，这里躺着的每一个人。通通没有问题，通通没有困难，还有问题还有困难的表示你还有希望。一语把那个人点醒了，他说你看看这些躺着人，每一个人都没有困难，都没有问题了，他再也没有问题了。你今天活着你还有问题，你被问题困扰，你被困难这个打倒，表示你还有希望，因为你还有那口气。这个人一下子从这个提醒里面，他受了一个很大的提醒啊，他想说他还有希望，所以他回去以后重新振作起来，他真的是重新振作起来，重新又做起来了。我是跟他们讲，我说这不过是一个地上不信主的一个故事，能够让一个灰心绝望的人，让他提醒说，你只要还有生命，还有时间，你就还有机会。我说今天我们信主的人不一样，我们比他们更宝贵。神把时间量给我们，神把机会量给我们，但是更宝贵的，我们有这位伟大的神。这位爱我们的主，他亲自陪我们，他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他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他是我们人生的出路。我说我们有主，我们更应该来依靠他，我们应该对前途充满了盼望。我说虽然你们两个夫妻现在在这么多的困难里面，我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我说神决定可以帮助你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在主的爱里面，在主的话中一点一点来恢复你们的感情。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你是不是在难处的里面，外面的难处，生命里面的难处，不管是任何的，当还有难处的时候， Yes， 我们还有机会，当我们还有这一口气，我们感谢主，我们还可以来经历神，还可以来真正的认识他，他是那位奇妙的救主。他不仅仅在地上，他每一句话，他每一件事情来彰显他的奇妙的救恩。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四十昼夜留在地上，他在这里恢复那些软弱需要他的人，这是他所爱的门徒。主复活以后，主没有在地上再去医治病人，去行那些神迹，他整个的心力都在他儿女们的身上。我们今天蒙恩的人何等大的福分，我们知道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救我们，他就要拯救我们到底，他坚固我们，就要坚固我们到底，这是何等的福分。我们再唱诗歌203首，我们请唱第一节跟第四节就好。预备来，
仿佛音乐涌在我心怀，耶稣正在路上说，平安平安，我与你同在，不管人生的障碍。